C 太太是位年迈的英国太太，她一头白发，举止高雅，是我们这桌人未经选举的名誉主席。她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默不作声，对每个人都同样和蔼可亲，饶有兴趣地侧耳倾听别人说话，那模样使人心情舒畅，单看他的仪表神态就叫人心旷神怡。他那身上的贵族气派散发出一种身安气定、心神收敛的奇妙风采。他对每一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善于对每一个人都极有分寸地表示特别的亲切。他通常总是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弹弹钢琴，很少看见他和人交往或者跟人长谈。大家几乎都不注意他，可他却对我们大家有一种特殊的威力。譬如现在，他第一次介入我们的谈话，我们大家便立即不约而同地感到难堪，觉得嗓门太高，举止失控。正好那位德国先生霍德跳起身来，又给轻轻地带到桌旁重新坐下，从而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受的间歇。 C 太太趁此机会出乎意料地抬起他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犹疑不决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以他的方式重提这个话题，态度鲜明客观，口气冷静明确。
要是我理解正确的话，您认为昂利埃特太太认为一个女人会无辜地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之中，您认为有些行动这样一个女人一小时前自己也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根本无法让她对这些行动负责，是吗？
我对此坚信不疑，夫人。
这样一来，任何道德评判全都毫无意义，道德上的任何越轨也都得到了辩护。倘若您的确认为法国人称之为出于激情之罪不算犯罪，那么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在这种事情上，好意善心并不多见，而您却好心多得惊人。
他笑吟吟的又补充了一句：
才在每桩犯罪行为里找到激情，并用这种激情来为之开脱。
他说这番话，语调清朗，几乎欢快，使我感到非常舒服。我不由自主地模仿他那就事论事的态度，同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道：国家的司法制度对这种事情的判决肯定比我严峻很多，他有责任毫不逊情地维护普遍的风化习俗，职责所在，他只能判严而不是宽恕。而我作为一介平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自愿承担检察官的角色不可。我宁可做一个职业辩护律师，对我个人来说，理解别人远比审判别人更为快乐。 C 太太用她那清澈的灰色眼睛直愣愣地看了我好一阵，一直迟疑着。我已经担心他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我的意思，准备用英文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可是他又继续提问，神气分外严肃，仿佛在进行口试。
一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便跟人私奔，自己也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他爱，您难道不觉得这事儿可鄙或者丑恶吗？一个 根本不算年轻的女人，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也该教育自己自尊自爱，却举止如此轻浮，行为如此不知检点。您难道真的能够宽恕这样一个女人？
我向您重复一遍，夫人，我坚持己见。在这桩案例里，我拒绝进行审问或者作出判决。我完全可以向您承认，我方才有些言过其实。这个可怜的昂雷埃特太太肯定不是英雄人物，甚至并不具有冒险家的性格，绝对不是恋爱能手。据我所知，她只是一个平平常常、性格软弱的女人。我对她怀有一些敬意，因为他敢于顺从自己的意志，但是我更感到遗憾，因为他肯定明天，说不定今天就会异常不幸。他的行动也许很蠢，肯定操之过急，但绝不下流，绝不卑鄙。我始终坚决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轻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您到现在还对他怀有同样的敬意和尊重吗？一个是前天还和您在一起的值得敬重的女人，另外一个是昨天跟素昧平生的男人离家出走的女人，对这两个女人，您会完全不加区别吗？
没有区别，毫无区别，一点区别也没有。
真是这样吗？
他情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整个谈话似乎非常奇怪地使他动心。他沉思了片刻，他那清澈的目光又一次投向我，带着询问的神气。
倘若您明天遇见昂雷埃特太太，假如说在尼斯遇见他挎着那个年轻人的胳膊，您还会向他问好吗？
那还用说？
还会跟他说话吗？
哦，那是当然。
您会？哦，如果您已经结了婚，您会把这样一个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吗？就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哦，那是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吗？
他又说起英语来了，语气充满了怀疑和惊奇。我肯定会这样做的。我也下意识的同样用英语回答。 C 太太不作声了，他似乎还一直在拼命思索。突然，他凝视着我说道，似乎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惊讶。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样做，没准儿我也可能那样做的。
说着，他以他那种难以形容的稳重沉着神气站起身来，亲切地伸手给我。只有英国人才善于以这种方式最后结束一次谈话，而不显得唐突失礼。由于他的影响，我们桌上又风平浪静，大家都打心眼里感激他。我们刚才还怒目相向，现在又相当客气地互相致意，已经颇为危险的紧张气氛凭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又缓和下来。尽管我们的争论最后似乎是以歧视风度告终，但是那次激烈爆发的恼怒不免使我的对立面和我之间彼此有些疏远。那对德国夫妇态度收敛，而那对意大利夫妇在以后几天则兴冲冲地一再以嘲弄的口吻问我是否听到什么关于昂雷埃特太太的消息。 虽然我们谈吐举止温文尔雅，但是我们餐桌上原来那种互相信任、不拘形式的亲切关系，却不可挽回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那次争论之后， C 太太对我特别亲切，相比之下，我当时的几个对手对待我的那种连嘲带讽的冷淡态度便显得分外突出。他平素一向矜持，除了用餐时几乎从不和人交谈，现在却多次找机会在花园里和我打招呼，我甚至要说是找机会表示对我格外垂爱。因为他平时神情高贵，态度矜持，进行一次私人交谈更像给人以特别恩宠似的。不错，说实话，我真要说他简直是在存心找我，是在利用一切机会和我攀谈，而且做得这样明显。他若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简直会想入非非了。等我们一聊，话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向那个出发点，回到昂里埃特太太身上。 C 太太指责这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心智不坚，水性杨花，似乎从中获得一种神秘的快感。可与此同时，看见我坚决表示同情那个娇柔纤弱的女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无法使我改变初衷，她对我不可动摇的坚决态度似乎又深感欣慰。她把我们的谈话一再引向这个方向。最后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种奇特的近乎古怪的执拗，我究竟该怎么去想他才好。这样过了几天，大约五六天，他一句话也没有泄露，这种谈话对他如何至关紧要。但是事情确实如此，这点我已看得清清楚楚。一次散步时，我稍带提了一句，我待在这儿的时间已经不多，我打算后天动身。这时他平素宁静安详的脸上突然显出特别紧张的表情，宛如一片乌云掠过了他那海水一样灰碧色的眼睛。
哦，多么可惜呀，我本来还有好多话要和您说呢。
从这一瞬间起，他显得心慌意乱，忐忑不安，让人看出他在讲话时正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他为之念念不忘，分散心神。最后这种魂不守舍的状况使他自己也很不自在，他突然沉默片刻，冷不丁地伸手给我。
我发现没法说清楚到底想跟您谈些什么，我宁可写信给您。
接着他就快步向旅馆走去，步履急促，完全不像我平时常见的那样。果然这天晚上，正好在晚餐之前，我在房间里发现一封信，是他那遒劲奔放的笔迹。可惜我处理青年时代的书信文件过于轻率，无法在此引用该信的原文，只能以大概的内容提示一下，他实际上问我是否可以把他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说给我听。他写道，那段插曲已是遥远的往事，实际上和他现在的生活已无牵连，既然我后天就要动身，这就使他更容易启齿，把二十多年来一直埋在心底折磨着他，使他难忘的事情向我倾诉。倘若这样一次谈话我不感到有些唐突，他将请求我给他这一小时会晤。我在这里只是记下了此信的内容，这封信 当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是封英文信，单凭这点就使此信具有高度的明晰和果决。可是叫我回信，我却难以下笔。我撕掉了三个草稿才写好回信。您对我如此信任，我深感荣幸。倘若您要求我诚实的回答，那我答应您一定照办。请告诉我您心里想要相告的一切，我当然不能向您强求更多，但是请叙述时对您自己和对我都能以实相告。请您相信我，我把您的信任视为一种殊荣。这张纸条晚上传到他的房间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了回信。
您说的一点不错，只说一半实话毫无价值，只有说出全部实情才有意义。我将竭尽全力，无论对您还是对我自己都无所隐瞒。请您晚餐后到我房里来，我已67岁，对流言蜚语亦无所畏惧，因为在花园里或是身边有人，我都无法开口。请您相信我，下这决心很不容易。
白天我们在用餐时还见过面，客客气气地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可是饭后在花园里，他一见我就马上躲开，神色显然有些慌乱。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面前像个害羞的少女似的逃进一条两旁种了5针松的林荫道，我既感到难堪，同时也深受感动。晚上在约定的时间我去敲门，房门应声打开。房里灯光幽暗，只有桌上一盏小台灯把一道黄色的灯光投向那原来朦胧昏黑的房间。 C 太太大大方方地向我走来，请我在一把圈手椅里坐下，自己坐在我的对面。这些动作我觉得都是精心安排的，可还是出现了冷场的局面，显然有违他的意志。冷场是由于他难下决心。冷场的时间越拖越长，我不敢冒失地说句什么话打破这一沉默，因为我感到这里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正在使劲挣扎，力图克服一股强大的阻力。从楼下休憩室里不时隐隐约约地传来断断续续的华尔兹舞曲的乐声，我屏息凝神，侧耳倾听，仿佛想要减轻寂静无声造成的沉重压力。他似乎也痛苦地感受到沉默造成的不自然的紧张状态，因为突然他振作起来，想要纵身起跳，立刻开口说话。
只有第一句话难说出口。两天来，我一直准备着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实话实说。但愿我能办到。我竟然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告诉一个陌生人。对此，也许您现在还不理解。但是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再想这一特定事情。您不妨相信我这老年人说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只死死地盯着看一生中唯一的一点，只盯着看其中唯一的一天，实在无法忍受。因为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只发生在我这67年生命中的24小时之内而已。我经常自我宽慰，甚至达到发疯的地步。我对自己说， 要是一生中有那么一个瞬间干了点荒唐的事情，那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你摆脱不了我们用把握不定的概念称之为良心的东西。
上次听您这样冷静客观地谈论昂利埃特事件，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倘若我下定决心向什么人无拘无束地谈谈我一生中的那一天，也许这毫无意义的追忆回想和没完没了的自我谴责就可到此结束。我若不是信奉英国国教而是个天主教徒，我早已利用忏悔的机会说出这件隐瞒已久的事情，使之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得不到这种安慰，所以我今天做出这一奇特的尝试，向您叙述一切，以求自我解脱。我知道这一切非常古怪，可是您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